Hoberman Lab Essentials， 这期请来 Gina Poe 和主持人 Andrew Hoberman 讨论睡眠怎样影响问题解决、学习记忆、创造力和情绪状态。对话把睡眠拆成一组彼此接力的过程，它怎样处理新记忆、恢复脑内环境，又怎样可能影响创造力和创伤情绪。Gina Poe 给出的很多判断很有启发性，但其中也有不少仍属于机制假说，听的时候要把确定的观察和推测分开。睡眠不是清醒的替代品。主持人 Andrew Hoberman 先把问题拉回最基础的一层，他介绍自己是斯坦福医学院神经生物学与眼科学教授，并欢迎嘉宾 Gina Poe。 Gina Poe 的回答很明确，睡眠和清醒不是同一种状态，目前也没有任何已经找到的清醒状态能够替代睡眠。人类睡眠大体分成两类，第一类是非快速眼动 sleep， 里面又分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第二类是 REM sleep， 也就是眼动加快的睡眠阶段。第一阶段像刚刚打盹，第二阶段有 sleep spindle 和开复合波，第三阶段则出现最明显的慢波 sleep 活动。至于 REM sleep，人从这个阶段被叫醒时，往往更容易报告生动甚至很奇异的梦。节目把睡眠概括成大约每90分钟循环一次，一晚大约4到5个周期。 Gina Poe 举的理想例子是 7.5 到8小时，但这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固定标准，睡眠需求会随年龄和个体而变化。成年人的规律睡眠通常至少需要7小时，更重要的是不同阶段在一夜中承担的工作并不相同。第二阶段睡眠里有 sleep spindle， 节目把它描述成大约10到15赫兹的活动，是 thalamus 和 cerebral cortex 之间的一种交流。这个范围应理解为节目采用的近似说法，因为研究对快纺锤和慢纺锤的边界并不只有一种划分。 Gina Poe 还特别强调，睡眠早期对部分记忆任务尤其重要。假如你白天刚学了新东西，或者经历了一次新的感觉运动体验，那么这些内容更可能在早期睡眠的梦里出现。这里不能简单理解成前四小时对所有记忆、所有人都不可替代，而是说新进经验和某些记忆任务可能更依赖睡眠早期的处理。接下来，节目把 memory consolidation 放进 hippocampus 和 cerebral cortex 的网络里理解。Hippocampus 可以看成新经验暂时组织和重新激活的重要结构， Cerebral cortex 则以更分布式的方式参与长期记忆。睡眠过程中，相关网络可能逐步重激活、重组，梦中出现的材料也可能随着夜晚推进而变化。这不是一个记忆实体从 Hippocampus 沿着一条路搬到 Cerebral cortex， 而是一个仍有争论的系统巩固过程。Gina Poe 举了 Siddhartha Ribeiro 的大鼠研究。大鼠在白天睡觉，研究观察到与记忆相关的活动或基因表达，随着连续的 REM sleep 阶段逐步传播到 Hippocampus 所投射的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区域。这个例子能说明记忆相关网络会展开，但不能直接等同于人类记忆本身在睡眠中按同样路线移动。第一轮睡眠与 Growth Hormone。谈到激素， Gina Poe 说 Growth Hormone 整夜都会释放，不过入睡后的第一段慢波 sleep 通常和更大的释放脉冲相联系，而且男性和女性都可能如此。主持人于是追问，如果平时晚上10点睡，改到11点半或者午夜，是不是就会错过这一轮？这里需要保留一个重要限制，早期的大脉冲通常和第一段慢波 sleep 相关，但暂时减少早期慢波 sleep 并不必然让脉冲消失，它可能延后，幅度也可能并不改变。所以规律作息的价值不能被简化成过了某个终点 Growth Hormone 就没有了。节目还把第一轮睡眠和大脑中的蛋白合成联系起来，尤其是那些可能参与 Memory Consolidation 的过程。比较稳妥的理解是，睡眠相关蛋白合成可能帮助 Memory Consolidation， 但不能把所有相关合成限定在第一轮，也不能把它写成一个已经确定的第一轮睡眠直接构建记忆的单一机制。如果当天学到的内容很多，需要更多 synaptic plasticity 来编码，完整睡眠可能就更重要。 Gina Poe 接着解释 circadian rhythm， 他的说法是，大多数组织和许多细胞都含有分子时钟，正常条件下由中央时钟协调， 但这些时钟也可能彼此同步，也就是说身体并不是一块只有一个钟的机器，而是一组需要协调的时间系统。晚睡不一定意味着某个激素脉冲凭空消失，更准确的说法是晚睡可能造成节律错位， growth hormone 的主要脉冲也可能随睡眠开始而延后。因此钟表上的晚上10点、11点半和午夜不能直接等同于某个生理阶段一定出现或一定错过。主持人和嘉宾仍然给出一个清晰的时间方向，尽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入睡时间和起床时间。Gina Poe 还说，固定入睡时间和老年人的神经健康有关，这个判断更适合说成一种健康关联，而不是把作息规律当作单一诊断指标。规律是有帮助的，但它不是对复杂健康状态的唯一解释。酒精怎样改变睡眠结构？酒精是另一个会干扰睡眠结构的因素。 Gina Poe 说，酒精会改变第二阶段睡眠中的 Sigma 活动和 Sleep Spindle， 也可能抑制或延迟 REM Sleep。这里不必把机制限定成某个未经证实的第二阶段向快速眼动过渡阶段被单独切断，重点是酒精会改变多个睡眠阶段之间的结构。为什么这会影响记忆？节目把 Sleep Spindle 和 Hippocampus Cerebral Cortex 之间的 Memory Consolidation 联系起来。 Gina Poe 用了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类比， Hippocampus 像电脑的 RAM 先处理和暂存新信息， Cerebral Cortex 则更像长期保存的硬盘。 Sleep Spindle 参与的网络活动如果被酒精改变，新信息的巩固就可能受到影响，但这不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完全相同的结论。睡前饮酒的影响取决于饮酒量、饮用时间、个体代谢和长期习惯。至少在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成之前，睡眠结构和连续性可能已经受到干扰。夜晚越往后， REM sleep 通常占比增加， melatonin 和 growth hormone 有各自的时间曲线，不能笼统说所有其他激素都会朝同一个方向变化。节目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后半夜的 REM sleep 增多是否可能和创造力有关？Gina Poe 转述一些研究观点，认为睡眠或某些睡眠阶段可能帮助形成创造性的连结。他的解释是，梦会把旧的材料和新的材料放在一起，寻找概念之间的相似点，甚至发现原来很弱的连接。连接一旦被加强，就可能形成或更新一个 schema。主持人把这个过程比作大脑打开文件夹，比较文档，这两个文件哪里相似，哪里不同，能不能连起来？这个比喻很好懂，但它仍然是一个可能的机制，不是后半夜睡觉一定能提高创造力的保证。创造力和睡眠的关系还有争议，因果方向也没有被节目中的假说彻底解决。夜里醒来不等于睡眠失败，很多人最焦虑的不是入睡，而是半夜醒来。Gina Poe 说，对一些人来说，夜间醒来至少一次去洗手间并不少见。如果能够在合理时间内重新入睡，不必因为一次觉醒就认定整晚睡眠失败。他强调，睡眠有稳态调节能力，偶尔醒来本身不一定是问题，真正需要看的是觉醒频率、持续时间、白天是否受到影响，以及有没有其他症状。一次夜尿可能很常见，但如果越来越频繁，已经影响白天功能，或者伴随其他不适，就应该咨询医生。夜里起床也要留意照明和通道，减少跌倒风险。如果确实少睡了一些，第二天早晨、下一晚，或者提前上床，增加后续睡眠机会，可能部分恢复急性的睡眠不足。但这不是慢性少睡的完全补偿方案。主持人提到自己会尝试在睡前放慢饮水速度，这是个人做法，不是对所有人的医疗建议。慢波 sleep 之所以常被称作深睡，是因为人比较难从中被叫醒，醒来后也可能一时困惑。 REM sleep 则更容易带来生动的梦。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慢波 sleep 可能减少， Gina Poe 因此推测，在某些情况下 REM sleep 可能相对显得更深。但 REM sleep 和慢波 sleep 仍然是两种不同状态，不能把 REM sleep 普遍定义成更深的睡眠。REM sleep 期间，肌肉通常会受到抑制，这种肌肉失活可能帮助我们不把梦里的动作真正做出来。 Sleep walking 则被节目描述为慢波 sleep 中的睡眠和清醒混合状态。一个人可能在没有清醒自我控制的情况下行动、说话，甚至做饭、开车或和别人交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只用有没有梦来判断睡眠好坏。 不同阶段的主观体验不同，醒来的时点也会改变记忆。慢波 sleep 中醒来，可能昏沉而困惑。REM sleep 中醒来，梦境可能更完整、更生动。睡眠周期与追踪器的局限。 Andrew Huberman 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来比喻睡眠周期，衣服还没洗完或烘干就急着穿上，当然会觉得不舒服。睡眠也类似，如果在周期中途醒来，尤其是在不合适的阶段，可能出现 sleep inertia， 也就是醒后昏沉、反应慢、睡眠不足，或从深睡中醒来，也都可能增加这种感觉。节目里还提到，第一轮周期大约105到110分钟，后面周期逐渐变短，但这个数字不宜当成普遍规则，睡眠周期长度有很大个体差异。更稳妥的概括是，后半夜通常 REM sleep 比例增加，慢波 sleep 减少。把闹钟固定设成90分钟，也不保证一定在最理想的时点醒来。睡眠追踪器同样不能被当成实验室设备，消费级设备的睡眠分析准确性会因设备和指标而变，适合观察长期趋势，不能替代多导睡眠图或临床评估。节目里约 70% 的数字只能看作嘉宾给出的近似观察，不能当成所有设备的通用精度。清醒时的学习和神经活动会增加突触 synaptic plasticity， 蛋白质稳态和能量需求。节目把这种消耗讲得很形象，白天的大脑像一直在使用资源，到了睡眠时需要做恢复和整理。 Gina Poe 提到入睡后的最初约20分钟以及腺苷和 ATP 的关系，这里更稳妥的理解不是20分钟内腺苷一定被重新建成 ATP， 而是睡眠有助于恢复能量代谢并降低与腺苷相关的睡眠压力。慢波 sleep 可能促进代谢物清除和细胞稳态恢复。节目把神经元在慢波 sleep 期间的同步变化以及新型 glia 等 glia 参与的代谢物处理放进这个解释里。基础研究仍在继续，不能说所有脑内碎屑的去向都已经明确。 Gina Poe 给了两个类比，一个是大派对后清场，另一个是船底的舱底泵，他们都在表达同一件事，睡眠不是大脑停止工作，而是把清醒时积累的负担重新整理。晚睡会不会错过慢波 sleep？ 接着出现一个容易引发焦虑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凌晨一两点才睡，上午十点才起床，是不是就一定错过了慢波 sleep 的清理过程？ Gina Poe 的回答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晚于通常时间入睡可能改变睡眠结构和慢波 sleep 活动，但不能断言脑内清理必然被错过，只能延后。凌晨一两点入睡，上午十点起床，是节目用来说明问题的假设例子，不是按钟表时间推断分期的公式。实际睡眠结构还取决于睡眠压力 circadian rhythm 总睡眠时长和个体差异。长期稳定的晚睡晚起，如果整个 circadian rhythm 也同步后移，是否会产生同样问题？节目没有确定答案。Gina Poe 说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规律作息的建议和晚睡一定损失某个阶段不是一回事，前者是降低节律错位的实践方向，后者则仍然是需要验证的机制问题。 Locus coeruleus 是中枢 能系统的重要来源。 norepinephrine 是一种神经递质，和身体里的 epinephrine 系统有相似的警觉功能，但两者不是同一种物质。 Gina Poe 说 Locus coeruleus 神经元如果爆发式放电，可以帮助我们切换注意力，快速学习，持续性活动则和清醒警觉有关。过强或失调的 norepinephrine 能唤醒，可能和焦虑、应激或恐慌相关，但不能把这些状态归因于 locus coeruleus 一个核团的单独作用。节目给出一个近似数字，清醒时 locus coeruleus 活动平均约为每秒两次，入睡后降到约每秒一次， REM sleep 时接近完全静默。具体数字应当看作嘉宾描述的近似观察，重要的方向是睡眠时活动下降， REM sleep 期间尤其安静。为什么要安静？Gina Poe 提出一个假说，白天新奇信息先向存放在 RAM 里的内容，之后需要写入更长期的 cerebral cortex 网络， REM sleep 期间 ,locus coeruleus 的静默可能帮助大脑重新整理或下调那些已经不再有用或者已经从新奇编码通路转移出去的突触联系。这里说的是记忆重整的可能机制，不是 REM sleep 必然清除某一条特定通路。睡前先把唤醒降下来。如果 locus coeruleus 和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一直处于高唤醒状态，睡眠可能就不容易发挥节目所说的适应性作用。因此 Gina Poe 建议在入睡前减少会激活新奇感、压力和应激系统的内容，比如高刺激、容易让人紧张的电子游戏。他提到的替代选择包括深呼吸、冥想、温水澡或者舒适但不过度兴奋的读物。这些做法可以理解为帮助降低睡前唤醒，可能有助于入睡或改善主观睡眠，但不是保证有效的治疗方案。他还说，如果带着焦虑或过度兴奋入睡，睡眠可能受到干扰，变得不够适应。这个判断仍然是他对睡眠和情绪系统的解释。他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向，睡前先让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慢下来，再把后半夜的睡眠交给大脑完成。节目再次回到 Sleep Spindle。 Gina Poe 说，部分研究发现纺锤活动和认知能力学习后的 Memory Consolidation 有关，关键不只是一个人平时的纺锤密度，而是白天学习之后晚上纺锤活动有没有增加。这个变化可能意味着新信息正在被纳入已有 schema， 但不能把相关关系夸大成近乎完美的因果关系。他还用树突解释信息从哪里进入。树突靠近细胞体的一侧，可以概括为偏向接收外部世界的信息，远离细胞体的一侧则参与脑内状态和 cerebral cortex 之间的对话。在 N2 sleep 的纺锤阶段，这两类树突区域可能从其他 cerebral cortex 区域和 hippocampus 获得信息。Hippocampus 与 cerebral cortex 之间也可能发生连接增强和 synaptic plasticity 变化。这条推理链是白天学习带来新材料，夜间纺锤活动变化标志着材料正在和旧 schema 对接，树突的不同部位帮助整合来自不同来源的信号。这里的近端和远端区分是为了帮助理解，不是严格的解剖定律。Pigeon Waves 梦与创造力的假说， Gina Poe 介绍了 N2 Sleep 的一类内部兴奋事件，节目称为 Pigeon Waves。 它描述的路径是信号从 Pons 经过 Thalamus 投射到 Cerebral Cortex 并伴随 Glutamate 释放。这里要区分不同证据，动物研究中讨论的 Pigeon Waves、 经典的 REM Sleep 相关 Pigeon Waves 以及在人类身上观察到的 Pigeon 氧活动并不是完全等价的概念。他的假说是 Pigeon Waves 和 Sleep Spindle 可能共同促进 Synaptic Plasticity， 把不同内容的 Schema 缝合起来，因此可能和洞察创造力有关。 REM Sleep 中 Pigeon Waves 似乎更多内部兴奋，也可能替代外界输入，产生看起来随机的梦。可这种随机性或许没有表面上那么随机，随机共同激活也可能帮助形成新的连结，这是一条很有吸引力的解释链，但仍然是可能机制。 Glutamate 两类树突区域、 Pigeon Waves 和创造力之间的完整因果关系不能被讲成已经在人类身上证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动物研究和理论模型给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最后话题转向创伤， Gina Poe 说，某些单次非结构化或强制性的事后疏导可能因为重新激活了情绪，却没有同时建立事件已经结束的安全感，或者没有帮助人形成未来的应对方式，于是产生反效果。这个限定非常重要，它不等于反对一般谈论创伤，也不等于否定结构化循证的创伤治疗。他认为睡前先降低交感神经活动可能让 locus coeruleus 按睡眠中的通常方式降低活动，并帮助减弱创伤事件的新奇性。这个睡眠和唤醒之间的联系是他提出的机制假说。深呼吸、冥想等一般放松方式可以作为降低唤醒的尝试，但不能替代 PTSD 评估或循证治疗。 REM sleep 的复杂之处在于情绪系统在这个阶段依然高度活跃，但 norepinephrine 可能较低。 Gina Poe 提出，这种组合或许能帮助大脑处理情绪记忆，但不能直接说 REM sleep 会治疗创伤。 记住事件而不重演它。 Gina Po 对这个假说的进一步解释是，在 N2 Sleep 的纺锤活动中，大脑先巩固事件里对生存和应对有用的认知信息，到了 REM Sleep 情绪系统继续活跃，但如果 norepinephrine 较低，强烈的情绪可能与记忆的认知部分逐步解耦。理想的潜在结果不是忘掉发生过什么，而是多年后还能记得事件，记得自己当时哭过，心跳很快，却不必每次回忆都重新出现同样的心率、出汗和恐惧。这只是他提出的解释模型，不是所有记忆都会按同样顺序处理，也不是对 PTSD 患者的临床保证。他把 PTSD 形容为回忆创伤时仿佛事件正在再次发生。于是他又提出一个条件性的反向推测，如果 REM sleep 期间 norepinephrine 系统没有下调，那么情绪可能继续和记忆绑定， REM sleep 甚至可能强化或放大创伤情绪。这里必须保留如果和可能。睡眠对情绪反应的影响还可能取决于 REM sleep 的质量、创伤状态和具体研究范式。睡眠在这期对话里不是简单的休息按钮，而是一组不断切换的生理状态，有的阶段处理新信息，有的阶段恢复代谢环境，有的阶段可能重新整理情绪。真正值得带走的不是某个听起来绝对的数字或机制，而是理解这些过程仍然有层次，哪些是观察，哪些是合理的模型，哪些还需要更多研究。